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真的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今天的这个如何教养孩童，主耶稣啊，那还有还在送孩子的，还在路上的，主耶稣，你真的保守他们，很快可以到我们当中，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好，主耶稣，让我们的实际的问答，主耶稣真的可以，好，真的回答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愿你高牧我们，也祝福李静的分享，还有江牧师的分享，愿你大大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所以开始我想要邀请那个李静姐妹哈，跟我们做一下见证。她这次听完之后回去实际操练啊，她女孩子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她跟我们分享一下她怎么样实际操练，对她来讲，哎，真的可以得着安息这样子。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吧？
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两周我在教养孩子上面的收获。我的女儿呢，9岁，今年上3年级。那在我的标准里，一直我以觉得哈，他是蛮听话的，就学校的功课都很自觉的完成。虽然在练琴这件事情上哈，就是他迫于我的压力吧，然后也是会去练，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听话了，去做了。那上周呢，听完我们的第一次教养孩子的这个讲座，我当时就蛮触动的。我就看 Steven 和 Erin 哈，他们是怎么就严格的管教教养自己的孩子的。当时就我听到说，他们家的孩子零食和玩具不是随时都有的，睡觉是8点多就睡觉，每天每周只看一次电视，一个电影呢可以分4次一个月看完。我当时听完真是蛮 shock 的。我就在想哈，就是当时真的是出了一身汗，就觉得，哎，怎么我也在听姜牧师的这个管教孩子哈，怎么做起来真的是就是很不一样。那我们家是怎么样呢？因为我总觉得是女孩子嘛，她基本上想要什么我就买什么，基本上很多时候还是主动 offer 要给她东西。睡觉基本上都是10点真的是才睡着，睡前他就会经常有这样那样的要求，有的时候要听故事，然后就总是拖着想晚睡一会儿就睡一会儿，晚睡一会儿。其实那会儿我已经很累了，但是呢，就是也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就对他情绪也不好。所以当时那个 Steven 讲到说，有的家里边孩子哈要10点才睡觉，你们的父母怎么得安息？我当时一听，这不就在说我的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想到，其实练琴虽然是自己觉得他很听话，他有练，但是情绪是不一样的。他会觉得我是好吧，你让我练我就练。他练的时候呢，其实你听的那个琴声哈，就是一个很烦躁，就是一个应付的声音。所以那天呢，我听完以后就想着，我晚上回来就要开始当天我们就开始操练。我们是这么做的哈，我回来以后呢，我想着其实我自己也首先让自己有一个顺服的心，就说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不是要让他要求去怎么做，就像讲牧师讲到说，你想让他做的事要用鼓励和奖赏的方法。还有一句话就说，现在很多父母很累，就是因为孩子没有一个能听的耳。那我觉得我自己也要有一个能听的耳，然后怎么样，就是要有一个顺服的心，然后来教养我的孩子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那天回来以后呢，就把所有除了学校的功课以外的事情列了一个清单。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就我想让他做的事情，读经、QT， 还有练琴，还有就是。就是阅读 reading 哈，我们列了一个清单，还有包括早睡，每一项呢都规定了需要的时间，然后如果他做到的话呢，就是 2 points 哈，我们就一项一项让他自己先列了一个清单，然后呢，我把它列在了一个 Excel 表格里边，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我们一块做的。每天让他登记，然后呢，在那个表格里边，我们也有自动的公式哈，就是他今天做完以后，然后会 sum up 的一个 total 的 point。如果他今天就说他列的事情都做完了，然后有 two bonus， 就是 2 points 的 bonus。如果是达到了基本上80%的分数哈，就给他一个 point。这是一个就是列就是他想就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在。Additional 有一个表格呢，是做他，就列的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比如他现在想要一个拉杆书包，然后还有2个玩具哈，然后我们把每一个就根据他的价格，然后是 大概要多少 point 能得到哈。然后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想也可以教他一些就是编程的一些小东小小 trick 哈，所以他特别 enjoy， 他觉得哇好酷呀，就说这边他得了多少分马上就完全的偷偷啊就已经得到了，然后那边他只要每 redeem 了一个一个 item， 然后分数也会自动减，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了。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周日听完以后，周日周一两天我就觉得已经好像他也安息我也安息，因为他一回家他就先看到他的就是那个表格哈，他做完一项去填一项，然后每天他会计算以后呢就不会说像以前回来说妈妈我这会儿该做什么，然后我要一直就盯着他的这个 schedule， 并且呢有的时候我心里边还在想着我要提醒他要做这项他该做的事情了，现在就是他做他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我们两个都好安息。就是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就在顺服中真是得到奖赏，谢谢。
谢谢李静瑶，真的听了就去做就是蒙福了，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他分享。他说他自己跟孩子哈，就是他之前也是孩子十点多睡，然后他自己在忙一忙，然后十二点再睡，就是会很辛苦这样子。他刚开始有规定缴税的时候，这整个家就他自己也可以早点休息，然后整个就而且孩子不用这样盯的。要是你自己孩子其实他自己有慢慢他养成他自己习惯，他知道什么事情他该自己做，你就很轻省，你就不用变成老是要变成一个唠叨盯他去做事情的人。好，原先用鼓励的，好，这也是很好的方法，鼓励他自己来完成，然后你可以给他一点奖赏这样子。那他也学习很多东西他要 earn 的，他不是说哦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拿哦零食随便吃，那他就没有什么 incentive 啊，那就太好命嘛，太好命就没有 incentive 啊。所以可以让他有一点真的学习的机会齁。那我们接着要把时间交给江牧师，然后他可以开放大家可以问问题。那如果有问题你可以举手，然后我们会拿麦克风给你可以问问题这样子。好。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教养孩童现在是在谈管教篇嘛，对不对？好，管教篇听完的请举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OK， 好，谢谢，请放下。有一些还没有听完哈，那你有没有实际去管教？你在管教孩子有没有什么问题？把握机会。
好，
我实行那个管教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他会就是我约束他的事情，他会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不小心再犯，然后我问他说，他会说他不是故意的，那他说那我下就是这一次原谅他，下一次打两下，这样可以吗？就是他会说他不是故意的，像比方说我说你不可以丢东西丢玩具，然后他可能玩一玩太兴奋了然后就丢，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已经说过说你不可以丢玩具，那我说过丢了我就会处罚你，那是在之前说的，可是隔了一段时间这件事情又发生的时候，我需要打他呢还是要原谅他的诚实，所以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样。好，
就是说他只是玩具玩完了就这样丢了就走了，是不是？
不是，就是玩很开心，然后就飞出去了一个，这样。
哦，就飞出去，好，并没有对别人的伤害，也没有任性，也没有说谎，对不对？
对，
好，所以像这种的话，我比较在乎的是孩子的品格，好，那他的品格呢？你要最在乎的就是那个悖逆、不顺服、任性，好，这种东西你就要管教。你说到一定要做到，而且越小就把它制服，除掉它的那个悖逆的灵，那个很重要，因为悖逆是从亚当就传下来，每个人生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悖逆，那个是罪性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这一些然后因着骄傲所以我会掩盖我的罪，好，我会说谎，这些你都一定要管教，好，为了要把这个不好的东西从他里面除掉，这样。那他如果玩玩玩啊，好兴奋的，哇， 忘掉了你曾经跟他讲的，这个是一个兴奋快乐里面的忘形，得意忘形，它并不是一个品格上的一个缺点。所以他这样讲，那你就说好，那妈妈这一次就原谅你，不处罚哈，那你下次记得哦，不要再得意忘形了，好不好？这样跟他讲，哎，所以这种我觉得可以原谅，哎，这样，但是也不能一次，你第二次你就说，可是我原谅你一次啊，你自己说啊，第二次我就要打，对不对？那我已经说到了，你自己也说了嘛，那我一定，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用的人，那我这次一定要打你。
对，就是那个时间上很难拿捏，就是可能隔了一个礼拜啊，他又然后丢了。通常如果没打到人，我都还 OK 这样。可是有还有一个妹妹，有时候妹妹就很倒霉被挥倒啊。然后
对对对，
只要妹妹一哭，我的那个气就会起来，就很难管。
OK， 好，这种你现在这个 case 就好像那时候我的弟弟的孩子。好，那个我弟弟的孩子，那个老我看是老二呢，他那个妹妹，他就是会玩玩玩玩的兴奋的，就咬姐姐这样子，啊，因为他是太兴奋的，就把他咬一口这样子啊。那像这种呢，就因为带来伤害。好，就像你刚刚说有丢到妹妹这种，好，那这种就说这个就要警告，那他如果再犯就要打，这种就要打，因为伤害到别人，是吧？因为我刚刚是想说玩具嘛，软软的嘛，很兴奋啊，就丢过去了啊，这种就还好，但是丢东西确实第二次了，就要打，因为家里还有别的，而且怕打破玻璃等等，这个就要，这种就要。好，那结果你知道吗？像那个我们弟弟的我弟弟的那个老二哈，他这样很兴奋嘛，那每次都跟他讲，不可以再咬姐姐，知不知道？哈，这样子你这样打都没有用，因为他就是兴奋了，玩疯了，啊，又咬他了，这样。所以有一次哈，他又兴奋了，又咬姐姐了，这样。哇，就我弟弟打得好厉害哦，哈、哦，那我弟弟一打起来是叫啪啪啪啪这样打，哦，我真的好心疼哦，我真的很心疼，我觉得不需要打到这样嘛，哈、哦，这样，嗯，可是我弟就这样边打，记得吗？叫你说不要咬，不要咬，知道吗？记住哈、啊。可是我发现呢，我是很心痛啊，我觉得不要打的那样，但是。你看到一个人在管教孩子，你绝对不能插手。哎，我如果插手说，干嘛嘛？你干嘛打得那么多嘛？干嘛打到那么用力？而且他还很小哎，大概差不多两岁，这样子。好，那但是他在打，我都要忍痛不说话。好，就你一定要让他去执行他的权柄。虽然他管教太过分，而且夫妇常常会这样。你看见另一半打你就心痛，可是你自己打就不会，你自己打也很用力，可是自己就很气嘛，觉得在管教，可是别人打你就看不过去，人常常就这个样子。好，所以当他在打的时候，你就要躲开，免得你嘴巴说出来是孩子会不服这个爸爸的管教，这样子。那你要使孩子少挨打，你就要怎么样，你知道，我会在他旁边帮腔，赶快跟爸爸说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咬姐姐了，跟爸爸赶快跪下来说对不起，原谅我，我以后不会再了。你教他认错，赶快谦卑下来，他就少挨打，因为他的爸爸就会气就会消了，对不对？因为孩子一直在认错，一直谦卑下来，所以做配偶的，你每次很心疼对方管教的那么厉害，他你觉得太过分了，你就要赶快叫孩子道歉认错， 很那样真诚的认错，这样就帮助他了。可是不要去骂另一半，使权柄失去权威。你知道他是权柄的代表，你不要去使他失去权威，而且会使孩子以后不服权柄。他会觉得爸爸不爱他，爸爸打我是爸爸的错，因为妈妈在骂爸爸，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插手，而且反而要跟他合作，叫他赶快赶快跪下来认错，说对不起，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会再怎样怎样这样。好，那诶，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了？
有
好，
可不可以接续的问题？
好，接续问题。
就是像意外这种东西常发生，然后我说他常常就会讲说我不是故意的，但有时候像如果比方他玩具被他一个用力一打，哎，断掉了，坏掉了，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好几次，然后他会很诚实跟你讲，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把玩具打坏了。
我怎么？
玩具弄坏掉了，然后就是一接二连三一直发生，他没伤害到别人。东西坏掉啊
，OK，
这个要处罚吗？
好，这个比较像是我看你，我看听起来你这个女儿可能是人格九型的第七型，
哥哥
啊啊，这种有可能是第七型哈、啊，七型的人比较会人来疯，哈、啊，人来疯，然后呢，一玩东西啊，就玩得忘我了。就很容易忘我，而且哈、哦，差不多跟他讲一次、两次、三次都没用，因为七型的很不容易汲取教训，一型的人深深汲取教训，犯一次错就记心记肝的，不犯第二次。七型的不是，七型的是 careless， 因为他大而化之，所以他都。啊、对不起对不起，一下他偷偷地忘掉这回事，然后就又再重犯又再重犯，他可以犯一百次，你跟他讲一百次他还会犯一百零一次。就这样。
但是要一起打吗？
有时候你需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哎，你要自己看，孩子是活的。好，就是说神造每一个孩子是不同型嘛，我不是说人格九型嘛，好，不同型的孩子你也要不同的对待，不同的对待。好，啊，那一型他是犯一次错就会记心记肝的嘛，他比较会自责，他比较会很受压，往里面压。像这样的一型的，你就要多称赞他，鼓励他，鼓励他，让他放松，放轻松。那七型的哈、哦，真的是 careless， 要用别的方法，别的方法。所以你要仰望神，神什么方法可以使他记住？因为他七型就是不容易记住，可他也不是故意，因为他受造。就是大而化之，七型的人是非常自由，自由派。我不管别人，别人也不要管我，所以七型比较犯自由，啊，这样。那犯自由呢？你要给他规范，规范，好，这样子。那但是七型的哈，你也不要一直要给他打到记住。像我知道，我们有一位同工。他从小就很调皮哦，很调皮，然后女孩子哦，那可是他也会跟男的打架，这样很调皮，所以他妈就一直打他，一直打他，打得很厉害，我就打到他，就是一直打嘛，打得很厉害，所以这个孩子变成是一种硬压下去的。所以试试看七型的，也许你用鼓励的方式看看。你如果一个礼拜都没有打坏东西，我就再买一个什么东西给你试试看，这样好，让他会 discipline 自己，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你们教育孩子很重要，要教育他一个自我管理，自我负责，好，而不要都是你说一他做一，然后等着打或者什么，就是好像一个被动的， 你一定要告诉他妈妈为什么要打你，要让你记住，要不然你以后怎么办呢？你家里什么东西都被你破坏了，你家里什么东西也都没有。那要不然你也可以另外一种方法，一个是都没有弄坏东西，你可以再买一个。但是他如果这个礼拜又打坏一样东西，你这一个月都不给他买新的东西，你用这种也可以，奖励惩罚，这样。那因为他不是打会记住，因为他的天生就是不容易记住的，你知道。因为我这个都从我观察发现的，我发现七型的人就是那个他就是他不容易从经验中学教训，他所有的教训也很容易忘掉。可是他这个就会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他因为容易忘掉嘛，所以他比较不会为这个担忧，为这个难过，因为他就忘掉了，就这样。好，所以你这样的人就不要硬要去，你要看出你的孩子的受造。他受造他是属于哪一型的，然后他是还有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因为他受造这方面，你知道七型的人就是发明家嘛，他就是会一直往前瞻，一直发明新的，所以七型的人很 creative 这样子。可是他不容易被 discipline。 我曾经对七型的只是要教他记住进门把钥匙放在那，教几年都没用我就放弃，帮他捡，帮他找钥匙，就是这样。好，所以你要看不同的人用不同方式去对待他，这样。好，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
谢谢。你这边删给他。
向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反正是教孩子这么多年，我就是尝试让孩子，因为我们家老二现在三岁多是个男孩，他呢就是比较调皮，那我尝试是在公众场合，尤其在教会，我就随时管教。可是就是这个随时管教这个时间，我觉得我需要再 make sure 一下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如果在外边的话我就会警告他，那回家再说，一定不会在外边管教，除非在教会我就觉得很安全没问题。那就是如果说晚上他比如说睡觉前，尤其我举个例子，周五我们聚会结束之后，有一天晚上在车上回家的路上，那他把他姐姐的脸就抓破了，就是啊一生气然后抢一样东西，然后当时我就说回家管教你。到家之后呢，我就看见Grace 女儿6岁了，她脸就被抓烂了，就出血，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比较严重。那通常呢就是睡之前我们尽量不管教他，因为担心他做噩梦啊什么的。但是那一天我就觉得是需要管教，要不然他睡一觉可能第二天他就忘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我想确定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会不会影响他睡觉，像这样的。以前听说过就说睡前管教孩子不好，但是我们录音带里没有，所以我想澄清一下这个。
你们有没有别的父母有这方面的经验？你们觉得怎么样？睡前可以管教吗？可以吗？可以，好，可以吗？你们觉得睡前可以管教吗？睡前管教会一定会做噩梦吗？不会，不见得，好，不见得，所以还是可以管教，还是可以管教，好，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哈。不小心跟他的任性，他的坏脾气，这个两个的管教是不同的，大家知道。好，好。
我想问一下有关于那个打招呼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常常在 struggle， 因为像昨天早上我们就打去台湾，那刚好就有一大堆亲戚长辈在我先生他们家这样，那些亲戚我自己做媳妇我可能300年才见一次面这样，那他爸爸就说跟这些 uncle 打招呼，跟这些阿姨打招呼，然后他就不要。那他爸爸说：“那你至少挥个手。”那他也不要。然后他就开始放声哭，他说：“我又不认识他们。”然后我就说：“嘿，也是啦，他也不认识他们，然后要一直 push 他打招呼。”那我就想说，那打招呼这东西是有分 level 吗？就是我很熟的教会常常在碰到的同工弟兄姐妹，因为有时候老实说，我们自己走在后位看到同工，也不见得说：“嗨，江姐好，嗨，明文牧师。”我们自己大人也不是那么热情，或者也不是那么。就是看到就是会一直打招呼那一种，那为什么我有时候很挣扎说我是不是要 push 我的小孩子看到谁都要打招呼，那譬如说有时候就是跟这个阿姨打招呼不要，那弄得搞得大家都很尴尬，阿姨说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不用跟我打招呼，因为不打反而害孩子又被那个，那几次 Sky 又是拖到厕所去管教，或者是拖到哪里去管教，可是我会觉得说唉，有时候就我觉得也是看对象，譬如说是牧师啊，或者是可能真的不是很熟的什么叔叔阿姨，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拿捏，因为老实说我们自己都不太打招呼，你知道，除非是真的很熟的啦，那一定要 push 孩子 to a certain degree， 还是其实那打招呼是有分 level， 说哦，因为他们会很 confused， 说我真的不认识你，那我在以后在外面陌生人 approach 我要用什么心态去？那当然很熟的是要帮助他去认。那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跟他说，我在家就会跟他说，哦，我们等一下去会看到张伟牧师哦，那他很喜欢你哦，你至少跟他挥挥手，然后跟他 say hi 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我会事先先教育他说，我们去什么地方会遇到什么人这样。可是有时候一些比较突然的状况，或在路上看到西文爸爸，或者看到谁，那就有时候孩子不是那么，我觉得跟个性也有关系，所以有时候这个点我比较不太知道怎么去拿捏这样子。因为有些小孩子真的天生出来就嗨，然后就去抱你一下，那有些小孩子就躲起来，或者是就很害羞，然后你一直说打招呼打招呼，那搞得双方小孩不高兴，大人也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拿捏那个点。
好，很好，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教育孩子哈，就是。不要给他们好多规定，好多规矩，好，那你一定要本着圣经，最好有圣经的经文，神怎么说，所以我们会要这样做，这样的。例如像他刚刚讲的打招呼，那圣经上罗马书十二章那讲到说，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你就把这个话写在白板上。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罗马书几章这样好，然后就说你要教育孩子，尽量本着真理，本着神的话来教，因为神的话是生命，是有力量的，孩子会服。但是你给他好多规定，那你自己也没做到，所以他就会不服，这样。好，所以刚刚有一个妈妈讲到说啊，我自己也要做一个顺服的啦，这样我才能够给他有榜样，这是对的，非常对。好，你要管教孩子的每一样，正是神要帮助你在这方面更完全。好，那所以你当了父母，其实是神要祝福你更上一层楼，进入一个成熟的儿子，成熟的心腹的一个体质，这样。为什么？因为你家里有一个小警察在看着你，知道吗？他会一直记住你的说谎，你的什么，你的什么，全都会记下来，然后他会效法所有坏的，这样。好，小孩子你去看，他几乎拣选的所做的都是最，他喜欢吃的大部分都最不营养的，对他身体最不好，他就最爱吃。好，他所做的他经常都是弄坏，他其实穿鞋经常就是穿左右相反。好，就是小孩子就是这样。好，那所以你一定要在家中凡事真的是有榜样给他看，那个榜样就是天天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他不知不觉他就这样做，这样。好，那他刚刚问的打招呼，那你就从罗马书十二章讲到，好，你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你们亲嘴问安，对不对？你们要彼此亲嘴问安，好。还有呢，你们要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好。这样，那你就是平常就要教他， 好，每次圣经你可以一天教他一节圣经，或者这一节圣经如果他更小，你也可以三天背一节圣经，这节圣经你要从这节圣经要把它引用到生活的哪些方面，这样好。所以你自己要读经里面有哪些方面是可以来教育孩子的，就借着这教育他的，塑造他的品格，建立他的生命，这个好。所以你自己读经要确保圣经里充满的都是生命，都是生命。好，那你要这样来教他。好，所以你例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亲热，对不对？要亲热而不是淡淡的，好，这样。那所以呢，那你就问他，那什么叫爱弟兄，什么叫彼此亲热，怎样亲热呢？你就问他，哦，看到要哈格啊，好，然后又说你们要彼此亲嘴问安，好，那也就是说你就是要让他知道，你知不知道教会是神的家，你可以把圣经拿给他看，教会是神的家，好，那所以呢我们家中的每一个叔叔阿姨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大家庭，这个肢体，好，那所以呢你到教会去，你看到了比你大的叔叔阿姨啊，等等等等的伯伯，你都要怎么样啊？恭敬他们，恭敬人，你要恭敬啊，这样。那所以呢，你怎么恭敬呢？就是叔叔好，阿姨好，这样。你要从神的话这样教他，而不是只是叫他去做一个你看到了某某你就要怎样怎样，因为他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意义，这个有多重要，那为什么要这样他不知道。可是你如果从神的话跟他讲，这是神说的，为什么？因为神喜欢一个家庭里面的人不要彼此是冷冷的冷漠的，他要我们彼此亲热，亲热会让我们健康，哎，亲热会让我们快乐，对不对？如果我都是冷漠的，我就没什么快乐的，而且身体会不健康，你知道吗？好，那所以你知道一天 hug， 那有一个人得了癌症，他后来他一直 recover， 他就写一天要 hug 多少人，因为那个也是彼此的一个爱的相交，也会帮助你更健康，知道吗？所以夫妻彼此更多的抱抱会更健康，好，那但这教会也是这样。好，所以为什么这个基督教文化西方人他们就已经养成这样，已经养成这样，那我们东方人是后面最后才得着福音的嘛，所以让我们又都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很多都在战乱跟逼迫当中嘛，所以这方面孤儿的灵就特别强，就很不习惯哈格，彼此都是比较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要开始教育我们下一代活在一个爱的环境，活在爱中，这会帮助他们神的属性在他们里面比较容易成长起来，就是一个热情，因为我们的神是非常热情，耶和华神是烈火，你知道吗？他是烈火，他的烈火是每一滴火都充满了爱，充满了强烈的感情，在爱着这不可爱的罪人，我们看为不可爱，但他很爱很欣赏，这是神，这是神，是我们没有的。那可是他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我们认知到他在我里面的，在我里面这位神是什么样一位神，然后他要我们去这样去活出来。那我们过去我们的长辈没有这个榜样，所以我们已经变为比较像木头人，好，那我们不要再到下一代了，因为你现在已经都是基督徒了，我们大部分都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好，那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是基督化的家庭，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就活在天国的文化里面。天国的文化是一个尊重别人， 所以打招呼，我们以前我们没有从真理来看，我们就觉得好像一个形式一定要这样。好，那所以我只跟我熟的人打招呼。但是我来到美国，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对不对？街上任何一个人找个都 Hi, how are you? Hi, dear. 好，等等等，都一直这样。那我们其实很不习惯嘛，好，很不习惯。但渐渐也被感染了嘛，好，所以我们走在路上不认识的，我们也会跟他 Hi, how are you? Hello, 什么？我们也会开始这样。那其实你不觉得人跟人这，我以前就觉得哦，那这样好麻烦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孤儿的思想啊，那就哇，这样一路走路都要跟多少人打招呼啊，对不对？可是人家西方的文化是从圣经开始的，所以他们这种西方他们后来更泛自由，也带来了很多不好的文化。但他们最早期是根据圣经的，很多文化是很好的，很好。所以就是说，好像在路上，在什么，大家都是彼此就是有一个连结爱的关系，这样。其实这是从圣经来的，哎，那你教育孩子要从这样来教育，以至于他不会好像一个形式化的行动硬强加在他身上。那他在做一个他觉得很没意义、情感也够不上的东西，好。那你如果从这方面来跟他讲，就是来孕育孩子的情感，好，让他明白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家。那这个也让孩子有一个宽大的心胸，还有比较不会怎么讲，比较能够跟大众合群。你有没有发现在飞机上好多婴孩没有听到一个哭声，但是只要有中国的婴孩，中国的孩子就很吵闹，就是中国人不会教。那因为他们西方人，因为他们最早是从圣经开始的，所以他们，你看嘛，你看美国，他们几乎本来一条街哈，差不多一条街就有一个教堂，走几步路，走二三十步路又有一个教堂，因为这二三十步路的人需要聚会，那边的也需要聚会。他们早期是这样，礼拜天都关门的，钟一敲响，大家都关门的，都去做礼拜。他们是这样成为他们的文化，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基督徒，你是第一代，你真的要开始在你的家建立神国的文化。神国的文化是很尊敬别人、恭敬别人，而且很亲热，彼此亲热，好，这样子，不是彼此冷漠的。好，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哈，好。
江牧师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带三个孩子养育，所以我是属于慈母跟严父的身份都聚居在我身上。那我三个孩子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还蛮会争风吃醋的，就是说可能老二最近特别调皮，那我就会把 focus 放在老二，多陪伴他，好，然后我的老三呢就会特别的乖，然后呢特别的乖，特别的想要表现得非常的好，然后让妈妈多注视他，这样子，那我就很开心。可是只要有一个孩子很乖，另外一个就会特别捣蛋，有时候会变成哦，老二这阵子很乖，然后我就觉得哦，老二你好棒，就是鼓励他啊，或是给他一些 reward system 这样子。那我的老三这时候就开始破坏啊，或者是开始耍任性啊，吃醋啊。就是这三个孩子我这样教养这么多年过来，就是他们会轮流，就是说可能某一个在某一个时期特别乖的时候，另外一个就会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可能就开始捣蛋，或是开始做一些让妈妈可以多 focus 他们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目前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说我要如何让他们三个是
可以很 balanced 的，而不是其中两个很乖，一个就不乖，或者是就是会有这种不 balanced 的情况，然后为了就是要吸引我的注意，多照顾他们，多给他们一些 quality time， 可是我的时间是相当有限的，就我一个人对三个孩子，所以基本上 quality time 我都是平均分配，可是有些孩子就是想要多要跟我相处，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像这样子在孩子比较多同年龄，就是说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家庭中，我们要如何去管教孩子说让他们彼此之间不要为了要吸引父母亲的注意而有一些不一样的行为，这样子，谢谢。
Okay， 好，很好的问题哈。我觉得平常你的教，好，你的教比管更重要，管教管教，好，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教。你如果平常常常用神的话教育他们。例如教育神怎么看我们，例如神要我们彼此相爱，那怎么样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平常多往这边去教育他们，然后你告诉他们，所以呢是神把爱放在妈妈的里面，所以妈妈对你们的爱也是永不改变的爱，而且妈妈对你们的爱一定是公平的，你知道吗？因为每一个都是妈妈的孩子，都是耶稣的新宝贝，也是妈妈的新宝贝，所以妈妈不会是偏袒这一个或那一个。好，那当然那一些很会就说那一些很乖，很知道妈妈的忙哈，以至于很会主动的来帮妈妈做事，要减轻妈妈的疲累、好负担这样重担这样的孩子，确实会让妈妈很觉得得安慰、很快乐。但是妈妈对你们的爱都是一样的，也都是公平的。那这个不是讲一次他就会听进去，你是有机会就讲，有机会就讲 repeat， 重复就是教育，你需要特别对孩子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这样子。好，那如果你平常更多的教神国的文化、神国的价值观，好，神的眼光怎么看我们，神喜欢我们怎么样，你常常教这样，就会帮助你扫掉很多的要去解决问题，因为你一积极的已经一直把好的种在他们里面，神的道、神的话种在他们里面，使他们有准则去效法、去遵循，这样子。那否则如果你们不更多用神的话教育他们，他们就是活在自然律，自然律就是罪跟死的律，自然律就是分别善恶树的律，都是从创世纪亚当那边传下来的，你知道吗？好，那所以分别善恶的律就是好像妈妈如果比他疼他就会少疼我，好，那他拥有这个东西我就少了，其实在神国的律里面不会，亚伯拉罕把他的这个一些分给他的庶子，但是又把他一切所有的全给了以撒，你就知道亚伯拉罕到底产业有多多啊，他分给其他这么多孩子就好像没有分一样，就他产业多到这样，又把一切所有的给他给以撒，那哎，所以你如果常常把圣经教育他们的话，让他们就是明白啊，就说不会因为这个孩子老大得了奖，你就没有了，你也一样可以得奖，知道吧？哎，不会说他拿到你就没有，因为神的家很丰富，是吧？也不会因为天父好像很爱他，那你就少得了一些爱，不会， 天父这么爱他，天父也这么爱你，因为他的爱是这么多，是无穷大无限多，就这样。你如果常常教育他们，就会使他们脱离那个罪跟死的律，就是我需要争，我需要抢，我需要用方法才能夺得对我的爱，才能夺得我喜欢的东西，那个是罪跟死的律，这样子。好，那让他们知道在神国的律里面，好，你舍神就给你。为什么？因为神从天上看，全都看得见。你一个意念的愿意舍，好，或者愿意给，神都看见。神说，对这样的人，我会上尖下流的给这样的人，多而又多的倾倒在这样的人的身上。这样，你如果常常把这种教育孩子，就会使孩子变得很尊贵。他会活出跟世界的律很不一样的，这样。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你们还有没有别人有一些别的要补充的，或者你自己有同样这个问题，你经历过了，你用这样的方法很好，你也可以主动举手，我们让你分享，好不好？好，因为你们的经验也都非常宝贵。
我的儿子4岁半，然后他在4岁以前，我觉得他都很喜欢跟女生玩。他虽然是儿子，然后但是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个性别的那个概念，所以都跟女生玩。然后他就很 gentle。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越大了，他就比较 realize 说自己是男生，然后就比较开始喜欢跟男生玩。然后他上学校已经是就是 DCA 了，然后但是 DCA 里面还是有 non-Christian 的。然后就是他的好朋友啊，我就觉得就是最近我们就被老师警告说他跟那个班上比较不乖的男生然后学坏了，然后就是常有一些 bad behavior 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家当就是马上就会管教他，但他在学校就上课9点到6点半，然后我也尽量就是很多时间多花时间啊 weekend 啊，能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尽量跟他灌输一些圣经啊管教。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一直在跟时间赛跑，礼拜六礼拜天他又是一个 good boy， 然后一到礼拜一然后又被那个好朋友影响了，然后就有一点 cycle 这样子。然后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我就觉得因为我的儿子的个性就他就是一个 follower， 他就很容易受别人影响，所以我们之前有在 debating 说是不是把他送到 private school 他就会 OK 了。但是他现在已经在 DCA 了，所以神就借着这个有点跟我讲说其实真的是要把他扎根，就是扎根我们自己做好榜样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就觉得他在学校的时间一个礼拜8×5=40个小时嘛，那我能碰到他的时间晚上2个小时、3个小时可以跟他 quality time 就已经很不错，然后 weekend，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就是一直要跟神赛跑，然后因为世界的各个管道要想办法来抓孩子啊，像难道我要更多牺牲我的工作，然后来就是让他扎根扎，因为他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一个 follower 这样子。
好，就说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哈，要让他们知道，你是被神特别拣选的，千万人当中拣选的，你是属神的孩子，所以神把你安排在某那个学校那一班，是为着要你去影响那一班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能够认识神。好，那你就是告诉孩子，你在这个地上是神特别拣选的。好，而且神说义人的后代他要祝福嘛，好，他要祝福我们的后代直到千代。好，那你就说，所以你是蒙祝福的。好，那他们是还不认识神，所以你不是要跟着他们，你是要去影响他们，使他们跟着你，这样使他们跟着你。好，那你怎么影响他们呢？就是你在那里，你是要照着神这样活。好，那人家变坏，你不是 good boy 变成跟着人家变坏孩子。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是要使世界上每一个都变成 good boy， 这样要把他们改变。 好，所以神是差派你特别去到那个学校，神也把那些没有信主的带到那个学校，那就是神说，孩子，我就是要你在那个地方把他们带来认识我的爱，认识我的真实。
可是他的本性是不是就是一个 follower？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需要稍微扭转一下他个性，让他从 follower 变成 leader 这样子？
没错，没错。我做性向测验嘛，也是 follower， 你知道吗？真的。我们就在几年前，我请了一个那个来帮我们全时间同工全部做这些检测。我测，我发现我是个 follower。我说主啊，那我明明是 follower， 你怎么让我当主任牧师啊？啊，这样啊，我真的我的天性，我喜欢 follow， 我喜欢 follow， 跟随一个很强的一个弟兄，我做帮手，我喜欢这样。但神就没有差派弟兄跟我一起出来拓荒啊，神就只差派我一个啊，这样。好，那也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他的本性是 follower， 神的儿女，神都要我们做 leader， 都要我们做 leader， 好，那虽然我们的性向会有比较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里面都有 leader 的本能 ，leader 的本性。我说神的儿女，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圣经上说他必叫他的选民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那作首是不是 leader 啊？居上是不是 leader？ 是 leader， 对不对？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 leader， 都是 leader。 你有这个 potential， 只要你愿意一直跟随神。那我那时候我就问神嘛，我就说明明我就是个 follower， 为什么你会让我做主任牧师？好，这样。那因为做 follower 我比较快乐，你知道吗？我不喜欢抛头露面，总是要站在众人面前，然后经常要来讲话，经常要来带领。我其实我天性真的不喜欢这样，因为我在家里我就是个 follower。我是四个女的，我是老幺，这样。然后我的三姐很强势的，她是八型的，是天生 leader， 这样。那八型的会照顾下面的，照顾得很好，只要你听她的话，你不听话你就有得巧。那所以呢，她也把我照顾很好，我也很喜欢乖乖听她的，所以我从小就是跟班了。叫我穿这件衣服，我就穿这件衣服；说要带我去哪里，我就哦跟着去，就这样。所以不用用脑筋啊，去想要去哪里呀、啊，要是什么。可我神带我出来，神要我出来拓荒，我什么都要我来做决定，我来带领。特会什么名字、什么名称、什么时候要有特会，一年过一年，每样每样都是要我来做决策。我就不喜欢做决策。这样你知道吗？可是我顺服神，因着顺服神，我的性格就一直突破。你性格虽然突破，但是其实你还是会有天然的喜好，不喜欢，喜欢跟不喜欢。那但是已经顺服神了，反正习惯顺服神了嘛，也就好了。这样，那我就是从这样走经过，我才发现原来神要他的众儿女都是伟大。都是居上不居下，这样子。
江牧师，刚刚那个我们的儿子，他在学校不乖，然后被老师警告，然后我们回家之后还要管教他嘛？他已经在学校被管教过了，被老师罚，被老师不能去 playground。但是回家之后，我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他老师可能只跟我说：“哦，他今天不乖。”那我回来之后，我还需要管教他吗？还需要打他，还是怎么样？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晚上不愿意睡觉，他什么时候都是要等到十点才睡觉。他就算你八点让他上床，他也要你跟他看书看到十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打他吗？还是要用鼓励的？还是要怎么样让他早一点睡觉？
好，
谢谢。
好，这很好的问题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老师已经管教了，我回来还要不要管教？哈， 你回来最好先了解他，因为有的孩子在学校被处罚是被冤枉的，因为老师就看见两个这个在哭，他就觉得就那一定是那个打他，他打我，那你就打这个学生，但是他只是不会说话，其实是你先踢他，你知道吗？所以他才会打你，这样好。那所以有些孩子在学校被管教是被冤枉的，其实冤枉对他孩子是个伤害，委屈不公平，你知道不公义不公平，这样好。所以你最好要了解他，不要一回来就要处罚。好，就回来就问他说：“哎，那你今天在学校是怎么发生什么事？”就真的是了解他，以至于他敢坦白的承认自己对或错。好，那由他自己讲，由他自己讲，这样好。那如果他讲啊，因为我这样做错，你说哦，所以难怪老师要处罚你哈。那你有没有汲取教训了啊？哈，那你以后会怎么样呢？哦，你以后不会再打人啊，不会再不乖这样子。好，好，那爸爸相信你。好，你只是这一次这样，爸爸相信你以后会成为老师觉得最最棒最乖的孩子。然后就抱着他亲亲他，这样有一方已经管了嘛，那你这方就是了解他，然后再重复老师的管教是对的，你要记住。然后再给他一个正面的激励，我相信你这次的管教你会汲取教训，那你以后会成为一个最棒最乖的孩子，这样再给他一个鼓励，往这个方向去，这样。好，好，那另外你刚刚第二个问题是问什么？第二个问题你是问
睡觉
啊，晚上，
对，
记住哈，你们做父母的记住，你不要成为孝子，就是孝顺你的儿子。好，这样你是要他听你的，神给你孩子是要你去培育你的孩子，效法你成为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好，那所以一切的规范是你要帮他建立的，帮助他进入神祝福的轨道。那而不是就是说，他就说那你要再讲故事给我听啊，那你要这啊，你说哦 OK 就讲，然后你每天都被孩子整得惨惨的，累得不得了，你好像他奴隶似的。我有时候去一些家庭就看见他的孩子一哭他爸妈马上过去，好像他的奴隶似的，你知道，我就会看不过去。你是要带他的，不是听他的，知道吧？好，所以他八点，你要他几点睡，你就要设立规范嘛。好，然后长针到12，短针到8，大家就要上床躺在那里。好，这样知不知道？你就是要这样跟他讲。好，所以是要他听你，不是你听他。让我们回答你问题。
要
哈，好，这边。
哎，姜牧师，我这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说我们小孩4岁，我们小孩呢他比较喜欢跟大人 deal 啊，就什么事情都特别 deal。刚刚说到那个睡觉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前两天正好刚好发生一个睡觉的这个问题的事情，就我们小孩他去睡觉的话呢，他上了床要睡觉，我叫他去床上睡觉。但是呢他就死活不愿意去睡，他说我要睡在爸爸妈妈的床上。我说不行，你必须要睡在你自己的床上，你不能睡在我们床上。之后呢他就说中午的时候是妈妈给我睡的床上，为什么晚上我就不能睡啊？他觉得很 confused。 之后我说不行，这个事情的话呢，现在开始爸爸告诉你，你就要 follow 这个 rule， 你以后中午睡觉你要睡自己床上，晚上睡觉你也必须要睡自己床上。我会去跟妈妈说啊，这个事情你要去睡在自己床上。他觉得很受委屈，就是很不开心，当然他最后也在自己床上睡了。那我知道就是说从这件事情上面一个东西的话，就是说我们小孩他 因为他比较会低调，他想在自己床在我们床上睡呢，可以多玩一会儿。我们也知道他在我们床上睡的话呢，给他睡的话，他可能本来睡五分钟就睡着了，他自己在我们床上可能他要睡个20分钟，他才左玩右玩才睡着。之后呢，这件事情跟我们小孩讲完了之后，晚上我就跟我太太，我就跟他说，我说明天开始呢，这小孩不能在这个我们床上睡，啊，必须要让他说。我太太不同意。之后他说，这个不在自己床上，给他，我们要给小孩要给他有选择的这个权利。他说，中午我不在家啊，他要在我们床上睡，我床上我床边旁边的床是空着的，他可以选择在我床上睡，也可以选择在他床上睡。那晚上的话呢？我要在床上睡的话呢，没有地方了，他可以，他就必须选择在那，要让他知道这个该怎么样去选择，而不是说是规定他你必须要去你床上睡。所以呢，他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他就很不开心。然后我们两个自己在那左讨论右讨论，讨论最后我们觉得我们俩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说，我和他之间在一些小事上的那种 boundary。我的 boundary， 我设定的 boundary 跟他设定的 boundary 不一致，然后呢，我们自己又没办法达成一个一致的那种，不能 align 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给小孩造成 confuse， 也不知道怎么样更好的去用这种 boundary 去管小孩。我这是我的问题。
很好，这问题很好哈，很重要。嗯，所以你夫妻间哈的 boundary 不一样，夫妻间的那个管教的标准。尺度不一样，都会伤害到孩子，因为你就没有办法把孩子，磨塑成一个规矩，一个神国的儿女的样式了。因为尺度不一样，他不知要听谁的，他不知要听谁的，他就会成为一个很乱的、很乱、没有轨道可循的乱来的一个孩子。所以是你们会害了他，所以夫妻一定要每一个观点是一致的。那你们现在在这里，一个是跟圣经的真理一致，那至于这个睡床哪里圣经没教导，那你们就可以来问 Steven 跟 Irene 啊，因为他们都三个孩子，而且是壮丁啊，也不是好管的啊，可是他们管的到现在都还不错啊，所以。你感谢主，现在有人可以问哈。那夫妻最怕的就两个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好，那你只要找传道人来帮助我们评判一下，这样好，这样那找 Steven 传道、Irene 传道来这样就很好，有人可问，所以你们是很有福的，你们这一班是非常有福的，好。那刚刚这个有关这个哈，第一，你不要常常，孩子越小哈，你要让他越小，要让他知道，要让他微小，不要把他的老我捧大。哦，永远都像我去有一个家，他就孩子还那么小，还好小，就每次。啊，选择你要穿哪件衣服？啊，那么小哪知道穿哪件呢？哦，这样，那然后每样都让他选，吃饭也是让他选，要怎么样？那是美国式的教育啦。我告诉你 ，American culture 是跟神国的 culture、跟神国的文化是相背而驰的。你绝对不要跟随 American culture 这样子，好。你自己看美国现在成为什么样子，这个就叫 American culture。 以前的美国的文化是很好的，你去看那个老太太老先生哦，美国老太太老先生，你都还可以感受到那个基督徒的馨香之气，你知道。但现在你去看这些年轻人，要么吸毒要么杀人，这个就叫犯自由，脱离了神国的文化，建立起他们美国文化，是这样。那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留意，你不要跟错人了，你不要跟随这个，你要跟随神国的文化，神国的文化。好，这样。那睡觉记得 一定不要让小孩子跟你们夫妻一起睡，好，那会破坏夫妻的亲密关系，这样，好，那夫妻的情感会越来越淡，所以孩子要让他固定的睡在，我跟你讲，孩子是很讲理的，好，所以他什么东西是属于他的，就是属于他的，什么东西不是属于他的。好，就是说他是很讲理的，你跟他讲道理，他会服会听的。所以有关睡觉，就是要让他，例如说像爸爸这样讲的时候，那妈妈就要跟孩子讲说：“哦，孩子，对不起哈，妈妈没有想到哈，这一点哈，爸爸讲的才是对的哈。那以后就说，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床。”好，所以你的床就是那个，爸爸妈妈的床就是这个，所以时间一到，每个人要到自己的床去睡觉，你就这样跟他讲，好，我不能侵犯你的床，你知道吧？你也不能侵犯我的床，是吧？好，那每个人要睡在自己各自的床，啊，去跟神亲近，去跟神亲近，所以你要常常养成孩子从小去需要神，去连于神，而不要让你的孩子100%的黏着你，黏着你，对你很累，对他也很不好，因为他黏着你，这个叫做魂结，你知道吗？这种使他不会去黏上神，对啊，所以让他独立。自己睡觉，给他也养成一个能够怎么讲，自我独立，跟自己相处的，还有跟神相处的一个习惯。好，你看我们华人的孩子就是这样嘛，就是都黏着妈妈。好，所以呢，只要没有感觉到妈妈的拥抱，他就哭了。他就没安全感，所以你要让孩子从小，他给他睡在婴儿的床，婴儿摇篮都要跟他讲，主耶稣与你同在，主耶稣就在你的旁边，就在你的里面，然后为他祝福祷告，让他常常感受到的是神，而不是你的两手的拥抱，你有一天会抱不动，你知道吗？然后他只要没有感觉到你的拥抱，他就哭了，因为他就失去安全感。很多习惯都是父母给他们养成，其实孩子是有可以独立的，是父母把他养成让你黏于我，而且刚开始母亲好高兴了，好喜欢他这样黏着我，因为黏着我，我也很温暖，我也很喜欢一个小宝贝在怀里面，这样好舒服，好温暖的感觉。但是不可能啊，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啊，你知道吗？好，所以有一天当他真的黏于你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很累很烦，连炒菜也要一直抱着炒，好，去哪都要抱着他，你就受不了了，这样。好，所以要让孩子去黏上神，这是你平常就要教育他的，从小就要让他知道，好，带他祷告认罪，接受耶稣住到里面，这样，然后常常问他，耶稣在哪里？在我里面。那你有没有跟他讲话？好，这样就是让他习惯跟耶稣讲话，黏于神。父母，你总会出差，你总也有你的父母在另外在你的家乡过世，你要回去追思礼拜等等的，你有时候有很多不方便带着孩子的场合，所以你一定要让他养成一个独立，能够一个人可以自处，独立自处的能力，这样，而且很愉快，这样。那这个都需要你的教育，所以父母要经常用神的话，还有你听的内在生活，你在教会所听的，听到一两句很核心的，应该他可以知道的，你就要 input 到他的里面。孩子远超过你所知道的成熟，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两三岁孩子懂什么嘛，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礼拜三的这个父亲的话，你看这些孩子都是两岁的，哇，我就可以摸到这两岁的孩子他的性格，他从很害羞很害，例如说有的孩子就很害羞什么的哈，但是你让他在这样里面，诶，他渐渐自己都可以上去了，他也很快乐，那你就让他的性格更 bright 更光明而且更合群，而不要总是那个内向啊哭啊害羞，这样的孩子在这个社会上会比较难生存，这样子啊，特别在美国那害羞害羞胆小这是不好的，是很难生存的，那你要帮助他嘛，你不要越害羞越胆小你就越抱越多，他就更害羞更只能在你的怀里生存了啊，所以要让他独立自主，然后常常跟谁都可以随遇而安，都可以相处得很好，这样的孩子更容易去传福音带人信主，很能够放出四海他都可以生存，这样子。
在讲之前我先分享一个我的没有，因为我刚刚是想回答他的问题，就在像夫妻一致的这个教养方面，那我觉得我们家儿子跟你们家儿子一样，非常会跟你 deal， 非常会跟你 argue， 是很厉害的。那所以我跟我的老公我们的做法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跟他讲了哈，我们只能是睡在你的床铺上面，那讲好了以后我会就在这跟我的老公讲说，诶，我已经跟他说了这样子，那不管他同意或者不同意，或者说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我们两个人既然已经先讲出去了，那就是一定按这样子去做。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同时都讲了，同时在那边讲，就是没有一个先后，比如说我们想我们有一天就发生一件事情，我叫我儿子要穿一件那个比较厚的外套，那我老公在外面他没有听到，他说叫他穿另外一个外套，那刚好是我儿子很想要穿那件外套的，然后他就说爸爸说了哦，爸爸是头听爸爸的，然后他就一定要去穿，那因为我们两个没有讲好嘛，但是爸爸是头听爸爸，这是我们家的rule，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我就是我们当场是不会在孩子面前争执，但是我就要去衡量这个，对，爸爸是头，这是我们家的rule，所以不管怎么样，虽然我觉得你今天要一定要穿这件衣服，因为下雨天我要它防雨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影响不是，那不是更大，而是爸爸是头，这是我们家的rule，这是更大的，那我们就是放下，然后让小孩子就觉得哦，对，爸爸是头，他都，但是如果是有先后的话，我们就会讲好来，会先讲好来。那如果说有时候没有讲好，但是对方比如说我讲，比如说像刚讲说你要睡这个床铺，但是呢没有跟太太讲，然后太太又跟说你可以选择这个，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那个，那我们觉得的话，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跟孩子来讲说，爸爸已经先跟你讲的是这个，那么我跟你道歉，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就会跟小孩子道歉，那他知道说爸爸是先说这样，那就是这样做，对，我不知道有点帮助，我们家是这样做法，
我觉得很好，谢谢白玲的分享。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因为是下雨哈，那不能说因为爸爸在里面他没有看到外面已经开始在飘雨了哈，那爸爸这样讲，那太太就可以去跟爸爸讲说，爸爸外面下雨，所以我是希望他穿这个能够防水的哈，那爸爸呢就可以去跟孩子讲说，哦，孩子，这个爸爸不知道外面已经下雨了，好，所以妈妈叫你穿这件是对的，我们就穿这件。虽然爸爸是头，但是因为爸爸不知道外面现在的状况，好，所以我们就你还是穿这件好。爸爸现在觉得穿这件对你是重要，我不要你感冒，就这样，好，这样。
谢谢妈妈补充。
啊，江牧师你好，刚才谈到培养小孩独立这个问题，我也在培养我老大更独立，他五岁多了，然后现在还不敢一个人上厕所，现在他是爸爸跟他睡，我跟老二睡这样子，然后我 他一没有人在他房间，他就叫人来了，就叫人来。然后有时候会 frustrate 到会敲打他旁边那个墙，他的床就是靠近那个墙嘛。然后我有时候我在早上做灵修，我就不想去理他，然后不得不真的要去看一下他了。然后我就告很多次，我告诉他主耶稣就在你旁边，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就这样告诉他。然后好几次他问我，就是不是安慰他的时候，他问我主耶稣在哪里，我看不见。那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样跟他讲呢？
主耶稣在哪里我看不见，你说因为神是个灵，你要用心灵才能感受到，不是让你用肉眼去看见，这样好。所以你要闭起眼睛安静下来跟耶稣讲，说耶稣你在哪里，让我看到你，让我知道你跟我同在。你要教他这样用心灵去触碰神，去摸到神的同在，这样子。好，那另外呢，另外你刚刚那个讲到说要他独立，睡觉敲墙那个哈，那个东西哈，有的孩子哈，他的灵比较开，像人格九型四型的孩子，灵是很开的，哈。那所以呢，有时候他五岁了他还会哭闹，一只要一个人睡他就会哭闹。有时候是他真的有感受到那个灵黑暗的诠释，这样就像我今天讲到那个有哥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感受到周遭有那种不好的灵，那甚至是声音他都可以感受到，还有摇椅子他都可以感受到。好，那就是说有时候孩子那样是他真的有感受到一些那个，小孩子的灵都很开，所以小孩子你看他们来这都可以看到天使啊什么的，看到耶稣。好，那所以像有关这个，如果他常常已经这样子了都还不能单独睡觉，只要一个人就会哭闹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抹油在那个房间，在那个房间的门窗，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黑暗的灵邪灵都要离开，都要离开，我奉耶稣的命令你离开。好，然后求主的同在充满在那个地方，可能你要跟你先生一起在那个房间有一个一起的敬拜祷告，然后洁净，这样。好，这是一个，有的是这样，有的是你该训练他。好，例如你如果已经洁净了这些，然后跟他讲耶稣与你同在，好，你躺在这妈妈为你祷告，让神的同在充满你，你安静下来，你可以感受到有没有觉得很平安，有没有觉得一个暖暖的，什么什么，你就这样跟他讲，然后这就是神的同在，神与你同在，这样子。好，那如果这样他还是害怕，不是还是叫还是不要，有时候如果那个房子已经清干净了，那还是这样的话，有时候是你该 discipline 他，该 discipline 他。像我有一次去一个夫妇家，他们的孩子呢，我就看见他的孩子只要午觉一睡醒就哭，因为他只要一哭父母就会来到房间。那我就教他父母说，跟他讲以后睡醒就这样走到客厅来说，爸爸我醒了，妈妈我起来了，哈，这样你为什么要哭呢？啊，你睡觉起来你应该笑眯眯的来客厅找爸爸妈妈，对不对？啊，不是用哭的，这样你哭我绝对不会进来的，你这样跟他讲，他就会明白。后来他们夫妻这样训练，这孩子就真的改变过来，真的就醒了，就会自己笑笑的来客厅了。 那还有呢，他的那个情绪化就开始稳定，特别是孩子如果比较是灵很开很开，比较属于四型的这种孩子，如果你从小没有这样 discipline 他，他会非常情绪化，那他一辈子是蛮痛苦的，因为被情绪一直抓着走，是吧？你应该是自己，你的意志可以驾驭你的情绪嘛，但他变成他没有办法驾驭，因为他从小就是他情绪一起来，父母环境都是顺着他，这样，所以他可以用他的情绪来支持父母，支持别人听他的。所以有的人这样的人，父母一直没有管教，到结婚了，他都是这样子嘛，一哭二闹身上吊，就是要先生听他的，这样，先生只要一不听，我死给你看。你知道就会这样，那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去撞墙啊，因为他情绪就是这么这样子的起伏啊，因为他没有被 discipline 过。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知道，你 discipline 你的孩子，你管教你的孩子，是使他终究蒙福的，一生蒙福。你不管教，你不舍得管教，你都一直顺着他，他的婚姻，他的以后跟人相处都会很惨的，这样。所以你们一定要照着这样去管教。那管教，记得刚刚有讲过，在外面的时候，好，他做错，你不要啪就给他打下去，因为究竟这个现在还是 American culture， 他不是 Kingdom culture， 哈，所以你这样打下去，他就开始有人要告你虐待，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社会上 abuse 的人很多，所以他就把你当成是这样。你不是的，那所以你知道环境是这样黑暗，那你就带回家了。可是你那时候你在当时在外面餐厅啦，或者在 supermarket 啦等等，你就要跟他讲，你现在最好安静，我回去会管教你。好，你刚刚做了什么事？你要记得。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不可以这样？我回去一定会管教你。你就这样很严厉的这样跟他讲，瞪着眼这样跟他讲，他就会吓掉，吓到了，他就会记住。我们管教孩子最主要是要他记住，因为他们是很容易健忘的。你管教了十遍，他还是再犯第十一遍，你知道吗？好，那还有就是说，有时候你管教的不够，让他深深记住。我不是讲了那一次我弟弟这样打了，我就发现他很厉害的，打一次确实也可以避免他以后要被打很多次，是吧？因为他记住了，很深刻的记住。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管教是用最轻的刑罚要使他可以记住，不是在发泄你的怒气，也不是发泄你的情绪，这样。好，那些不舍得管教的，常常是等到他情绪他平常就是一直包容一直包容，其实他没有智慧，他一直没管教没管教啊。等到后来他，因为人的情绪是，就是说人的忍耐度是有限的，你一直被冒犯一直被冒犯，你被吵闹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气坏了，到时候你打就是会伤到他，会伤到他，而且孩子会不服，因为是你气爆了，并不是他这一次犯的特别可怕的罪，是你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就跟今天的主日讲他一样，你管教孩子不是为你，你是在为神所托付你的产业，你要经营治理好，使他终究享福，而且可以完成他在地上神造他的命定，神造他的呼召，你将来在天上你可以交代，向神交代。否则神说，我把一个这么好的产业给你，你最后为什么会使他变成一个也不敬畏神也不爱神也不要神而且绊倒人的人呢？都在乎父母，在乎父母，只是你不知道严重性。这样，孩子是一张白纸，你是可以好好教育他的，而且要趁越小越开始教，到越大你已经没办法。还有没有？ 一个人一问完哈，白琳，一个人一问完，我在讲，你就已经先把麦克风忙着，这样下一个，这样会快。好，
江牧师好。
好，
哦，我儿子3岁，我总结起来应该有2个，因为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做什么事都很磨蹭，比如说你去叫他去洗手啊、吃饭、洗澡，就诸如此类的，他就是要把手里的东西玩完了，或者说 no， 然后就玩半天，然后他才过去。所以包括早晨要出门，所以就是造成了很多事情，就是好像就是要拖很久才能完成一件事，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很累，虽然他没有犯很大的错误。还有第二点就是那个外婆在的时候，她很聪明，因为我妈就是属于是她做什么她都答应，然后都是听她的，所以她就是她很聪明，她就那时候就不找我，她就会找我妈，然后我也不能去说我妈，然后就会觉得很 frustrated， 觉得这个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管她。比如说睡觉，她平时就从来不会找别人，会找我，但是只有我妈在，她就不找我了，就开始找我妈，因为她知道那个外婆什么都听她的。所以就也造成了很多的困惑跟困扰，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
好，谢谢。你看你孩子3岁对不对？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其实你就发现3岁那个找法律漏洞，找那个喜欢人家要听我的老我就已经很大了，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看明白你的孩子的老我，那个老我是罪性，是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在他里面的罪性，那个罪性实在会很害了他，是吧？所以你用管教的杖可以把这些愚蒙远远的赶除，你要不要赶除？你不帮他赶除，这个都一直在他身上，你知道吗？他说我舍不得打，他是我的心肝宝贝，那你就是要害你的心肝宝贝嘛，就是这样。好，所以我就说这个管教是在基督的爱里面的管教，天然的爱都是好好玩呢、啊、现在我心情很好，我不要弄这个搞得情绪不好，不是他的属性，他的性格，你现在每一个动作都在养成他的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很任性都要人家听我的。你看看，你听他讲3岁孩子对不对，睡觉好，只要妈妈在婆婆在他会找婆婆，因为婆婆听他的，妈妈没有都听他的，3岁他就要做王了，你知道。好，所以你就是要像有关，我先回答这个第二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拖拉哈，啊对，拖拉对。
正好我突然想到，因为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就是我正好想跟您确定一下，就是所谓的专家讲，就是说小孩子的专注力是非常宝贵的。就说比如他在专注看一本书或做一样什么东西，你宁可比如该到饭该吃开饭时间了，宁可这顿饭不要让他吃，就不要打扰他，去专注完成这件事情。因为你一旦破坏他这个专注力，其实他很就是长大之后会有很多问题，然后很不容易会专注。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种观点。
不同意。你们同意吗？不同意哈，你看这边都说不同意，你们同意吗？不同意。我告诉你，现在所谓的专家很多就是 American culture 所培育出来的专家，但是他们那一代其实美国最早期都是根据圣经来教育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是渐渐 liberal 以后就变成是一套都不要打的教育。好，那结果这是第二个阶段，再来第三个阶段，他们已经发现这一段都不要打的所长大的孩子都很多问题。进入学生时代，进入那个就青年时代，就开始问题一大堆，因为没有轨道可循的火车会是什么乱撞，你知道吗？所以不要随便去看那个专家讲的，你好好的读圣经，真言就是智慧书，那个教养孩童很多都是真言里面，神讲得很清楚，你不要把神的话打折扣。 神说用管教的杖，他说你打孩子他必不至于死，也就是神为什么要讲这种话，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这样子在你天然人的心疼里面到这个地步，你打他不会死的，你不管教他才会死，你知道吗？好，那还有就是说，哎，刚刚第一个讲拖拉啊，所以你不要随便去看那一种书，除非你看的是第一个是真言，好好去看真言，还有看就是说是例如像黄国伦牧师他们这一种是神的仆人，而且自己也当了父母了，自己这样经历过来的，而且也管教出已经有成品出来了，孩子到了大学了都还跟随着爸妈服侍神，好，那这个你就可以听，否则其他你不要随便乱听，会让你 confuse， 而且会教出不同的，这样，啊，对对对，我现在才要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那个专注力，我都告诉你不要。我刚刚讲的那个美国的第二阶段，就是一大堆这种说话。例如刚刚说为什么那么小就要他选这件衣服还那件衣服，他就是说小孩子要让他从小就培育他的判断力啊，选择啊，等等的，就是这一种。我们从小哪有啊，你看我们也都蛮聪明的不是吗，啊，你不会判断吗？我们也很会判断啊，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我们哪有说叫你选，我们从来都是姐姐这件叫你穿你就穿啊。顺服比判断力更重要，你知道？而且小孩子的判断是什么呢？专注力啦，不是那个专注力，不会啊，我们没有这样。我们从小爸爸一讲什么，他就是要你听，就是要你顺服，因为七个孩子他没时间在那里跟你 argue 啊等等的，这样好。那所以这个就你稍微慢一点，你就会被骂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都是尽量立即顺服，我是尽量立即顺服了。我的姐姐就常常她就很皮呀，就这样八型的，生来做王的，你知道吧？所以呢她是医生给她药啊，感冒发烧吃药，她回来她都是往水沟一丢，就把药粉就丢在水沟里，丢在垃圾桶里，那他们是这样。好，那所以后来他就走的道路就会比较坎坷，顺服的人常常是比较蒙福，他比较坎坷，然后直到后来他来到这里，在台湾，后来孩子一生出来就有问题了，那时候我才带他祷告啊，因为孩子不会哭，没有声音，这样好，那我就带他接受主，然后再为这个孩子祷告，孩子就开始可以哭了。好，然后呢他就信主，然后后来是来到这边，然后他就在神的同在里哇一直改变，然后又买了谦卑16卷的录音带回去听3遍，谦卑16卷，听了48卷，他真的整个谦卑下来，那我姐生命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所以你如果趁早让他养成神的属性品格在他的身上，他实在蒙福很多。所以你要他孩子从小，因为我就说悖逆是从亚当来的，悖逆唯我独尊自我中心骄傲都是从这边来的，分别三个字，是一个咒诅，是罪所带来的咒诅，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咒诅在孩子的身上。好，那从小就是要让他有能听的耳最重要，而且常常说妈妈讲一次就够了，就这样，不要让他好像常常会说好好都不动，讲一次就够。好，那至于那个上床那个，你看看你可不可以跟妈妈商量，说我今天在教会，妈妈有没有信主？哦，他有信主，那你就可以跟他讲，我今天在教会 好，那这个听到的教导，好，就是孩子，好，就是父母一定要一致，观念要一致，尺度要一致，啊，那个准则要一致，这样。那所以呢，我就发现这个孩子这样，所以好不好？以后晚上，好，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跟妈妈先商量好，这样使孩子不要好像都是由他来选择，靠行啊，靠这边还靠那一边，这样子，这样不好。让他应该两个都要顺服，那个最主要是你们两个要一致。所以我说父母夫妻，如果你们不相爱吵架，其实你都一直在杀害你的孩子。所以父母一定要留意，你吵架在不可以在孩子面前，你说大声沟通也不要在孩子面前。好，你只要不小心在孩子面前，因为你说我们两个在房间呢，他就跑进来了，看见了，那看见了，你们要彼此在他面前彼此道歉，彼此认罪，让他看见你们的和好，否则他会气绝神。你基督徒，你在教会哦，都去聚会，根本跟外邦人没两样，跟我同学的妈也没两样，可能比我同学的爸妈还吵得更厉害。我看我同学没信主，人爸妈也不吵架，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要信神的，将来神要算在你的账上。我给你一个孩子是要他将来成为一个领袖，祝福很多人，为什么你把他教育成为一个反神的人？但是父母的榜样会最使孩子唾弃神或者渴慕神顺服神，就是父母的榜样。所以父母真的，你要么不要生孩子，你要生孩子你一定要定义去爱对方，定义去跟你的另一半和好，恭敬对方，你才能够让你的孩子会要神。好，还有没有问题？
有，这里我想要问两个，一个是分享，一个是撒谎。那分享好像在家里，老大跟老二分享玩具，那老大刚刚拿了玩具要玩，老二看到了他也想要玩，那我就说，那老二你要用 use your words 说，跟他说我现在在玩，你等五分钟我再借给你。可是老二年纪比较小，他也等不了这么久，然后就拉拉扯扯拉拉扯扯这样，然后我要应该怎么样介入，怎么样讲，我要罚老大还是罚老二？那老三也进来了，因为老三更小，那三个就抢成一团，这样这个是分享，然后这个是在家分享，然后还有在playground 分享，跟其他小朋友，因为白人他们教育方法不一样，那分享那些玩具，那人他们一来拿就拿走了，那我小孩刚好要玩，那是要去拿回，还是就我要跟小孩说哦，没有关系，就借人家玩一下下好了，没有关系。那可是毕竟是自己的玩具，我们的嘛，是我们带来的。那我要怎么样教小孩说，这个是我们的，可是可以借他，可是，就你，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说这个是你自己玩具是没有错，你要保护你。就有时候讲说哦，你自己玩具要带回家要保护什么，可是现在一个小朋友要拿来玩，那一抢就抢走了，那他现在是要去拿回吗？这样就分享。然后撒谎也是另外一个，就如果他在学校做的我们不知道嘛，因为在学校做的事情那老师也不是很清楚状况，那我回来问他的时候，如果他跟我讲不诚实，那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有关分享哈，你平常就要把圣经的话来教育他们。我就说你们最好哈，每天白板有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可以看看他的程度。如果他年龄稍微大一点，就一天一节圣经让他背。可不止背，你要解释，然后再把它应用到他的生活。好，这样，那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就可以，圣经里面讲什么？神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你们。这样，好，所以你就发现，你就跟他讲说，所以在这个天父的国里，神的国里面，我们是神国的百姓， 好，我们在这个国里面是什么呢？神说你要有很多吗？你要很富有吗？你就多给人，因为你给人，神说他要再给你更多，而且是上尖下流的，啊，所以你要富有，你就多给人。可是这是神的国，可是在黑暗的国度，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国度，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因为是在创世纪就已经亚当被赶出去了。那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说撒旦对耶稣说，这个世界是叫托付给我的，对不对？我要给谁就给谁。好，所以这个世界是伏在撒旦的手下。那耶稣要回来收复这一切。好，那所以你就跟他讲，神的国是你要越富有你就多给人，多爱你给人，因为神看见会多给你。那在这个国里面，在这个世界上呢，是你要富有你就要怎么抢争，然后划定你的地盘，不让人家来抢跟争，是不是都要你自我拼拼，然后自己打拼，然后自己保护，是不是？好，但是在神的国里是神会保护我们。好，所以呢就是鼓励孩子，你就用这个来教育，然后让他们就常常很喜欢分享分享，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好，那你自己偶尔如果有看到，哎，哇，老大好疼老二老三，他都会自动让他们什么，然后你就会在他们面前就称赞老大，说阿巴父说你给人就必有给你，所以妈妈这个礼拜还要买一个什么给你，这样啊，这样老二老三看了以后就会羡慕，也会效法，也会不再用争跟抢的。好，那你以后看他们相处，你就说，哎，你是活在神的国还是活在这个撒旦的国度啊，这样子。好，那你活在神的国，你的行为要照着神的国的王子王女的行为啊，这样去表现。好，这样这个就可以帮助他们扫掉好多争吵等等的。好，那另外在学校看到人家拿走他的玩具，你知道吗？我以前就听到我们的一个弟兄，他在东岸，他之所以会信主，余音哈，余音会信主，就是因为他的房东哈，他跟他的房东去 picnic 去野餐。好，在公园里野餐，然后他房东把那个铺好，然后东西摆在那，后来他们好像去上厕所还是什么回来，就看到有别人来就在他们那这样吃起来了。好，那你知道那个房东是一个美国太太，美国老太太就这样看着他们吃，然后就这样笑，就很高兴，都没有去跟他讲说，哎，这是我的，这是我们自然反应嘛，好，对不对？可他没有，他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很高兴，这样看着他们，这余音受感动，他就发现哇，基督徒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他就信主了，知道吗？所以你就跟你的孩子讲这个见证，好，所以你的别人拿走你的玩具，那你就跟耶稣说，耶稣，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他，让他玩得很开心，就这样。这样你就教育孩子一个宽广的心，给人不会斤斤计较吝啬，这样。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
好，最后一个问题。
对，江牧师，我是想就是问一个问题。我女儿9岁哈，她现在上公立学校3年级，那然后每天3点到6点是有上 after school， 还有一些别的课外班，像画画、舞蹈和钢琴哈，那就是关于选择老师。那我在最近，因为我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选的都他们现在上都不是基督徒的学校或者是老师哈，那就说我是不是应该尽量在 after school 呀，还有包括他的这些课后老师上面尽量选基督徒的老师呢？
这是当然的。好，我们要把握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的阶段，尽量让神国的教育可以教育在他们身上，所以你当然要尽量选择这样，而且不是只是选择基督徒的，是 这个基督徒老师是会教得很好，因为有的基督徒老师他跟外邦人的老师没什么两样，因为耶稣基督在他身上不是分量那么重，他对神的话不是那么熟悉的应用在他的生活里面，所以他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外邦人虚荣他也虚荣，外邦人贪财他也贪财，外邦人怎样他自私他也自私，都一样。所以你要选择，选择。像我们的爱飞扬很好，我们九月就会开始了。好，我们爱飞扬是教导神国爱，爱的价值观，神国的价值观一直塑造在孩子身上，这样子。好，
好，好，我们很谢谢江牧师哈。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也可以彼此祝福一下好不好，我们有点时间彼此祝福一下。那我们下礼拜我有下一次不是下礼拜下一次齁，我们有邀请到在两周后我们有邀请到周红姐妹来在我们当中教如何与孩子谈性。好，这方面很重要。你就因为我们现在四年级Fremont 学区就要开始推行教育了。当然你政府规定其实七年级才需要接受这样的教育，但是我们 Fremont 比较快。但是你要记得你要两周前就要 up out， 如果你孩子够大你就不要让他去上那样子的教育，他可以上别的，你 up out 可以 OK 的，所以你不要太早让他接触。那最好这个资料是从你自己教。中红会来教你怎么样使用，我们有很好的教材，你可以使用这样子，我们自己在家里也有用，我也会分享，我们可以在家里怎么样使用这些教材，就跟孩子谈性，他很小就是可以知道他从哪里来，用最真其实正确的就是真理，跟他讲他从哪里来，不是要跟他讲说你是从石头蹦出来或是捡来的，我们有小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教，我一直到很大我才哦，原来我不是从石头蹦出来，你要教正确的给他，教正确的真理给他，那帮助他这个孩子从小第一手资料从你这边来，以后别人跟他讲的时候就因为第一手资料最 impact 最深，所以这从你那边来，那他又信任你的话，这个你的话就在他里面根基在里面，他对这个性的观念跟多开放这些他就有一个保守在他里面，这个是很重要，所以鼓励大家两周后可以一起来，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与孩子谈性。那最后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好吧，还是我请江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好了。
阿爸父，谢谢你把这么多宝贝的下一代赐给我们。父啊，你真的用你的同在，你的智慧启示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为父为母的。哦，父啊，你自己把你这个神国的话语你的价值观更多更完备的开启在每一个做父母的里面。主借着在管教孩子使父母都一同的成长。能够成熟，真的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哦，主啊，你来高抹充满祝福每一个做父母的，知道他们在工作上在养育孩子上真的很辛苦不容易，主啊，格外的恩典充满赐福给每一位做父母的。哦，主啊，真的是大大的充满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主你当他们仰望你，你就向他们做父母的说话，以至于可以有智慧的引导孩子管教孩子，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引到你的面前。谢谢主，愿他们所听的你都施恩给每一位，能够有智慧有恩典，能够实行在每一个家中，使每一个家是那样充满你的爱，充满你的同在，使他们的下一代是成为那么讨你喜悦，成为末世可以影响祝福许许多多孩子的人。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